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每次回台湾，我都会觉得有很多新的发现哦。台湾真的变得很快，可能天天住在那边的人没有什么感觉哦。那尤其我这一次又暌违了两年哦，才又重新回到台湾了，所以这种感觉又特别的深刻。其实说仔细哦，台湾的变应该是跟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吧，就是这次回去的感觉是到处都在盖房子嘛，前几集也跟大家聊过啊。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发现以前很多的店哦都不见了，那当然说在原来的地方不见啊，那有些就可能是收起来啦，有些搬到别的地方去，原来的地方呢就改开其他的店了，而且这样的速度非常快哦，是走在台北街头会突然觉得说有点感伤哦，怎么以前那种熟悉的店啊，熟悉的小吃啊，这次突然都找不到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台湾的建设很多，那最主要的建设台北啦，应该说台北最主要建设当然就是捷运了。捷运除了说这个捷运车子在走的地方呢，还有在车站的地方也做了很多的规划。以前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呢，就那时候就有在做所谓的那个地下街哦。那当然有少部分的像捷运淡水线这条，当然地下街哦，到那时候已经大概规划也大概建构完成了。那这次看到比较多是台北车站那部分的地下街，还有那个东区那条线哦，那条线叫什么？板南线哦，板南线这条街哦，它地下街的一个新建，这次我发现都完成了。可是我有点小小意见哦，那个就是在台北车站那边哦，有一个那个就是要从地面哦走到地下街哦，有些那个走道，有些楼梯哦，我觉得那有死角，而且蛮可怕的。在白天的话可能会觉得还好啊，人比较多，可是到了晚，如果说比较晚啊，或者说人这个人行人出现比较少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哦，就我就会不太敢一个人在那边走，因为那个走上来你发现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能真的是求救无门哦，你真的是一个死角，而且连摄影机都没有哦，走到那里会有一种那种蛮恐怖的感觉哦。那当然希望呢不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以前在台北市哦，就是捷运还没有建的时候吧，应该说旧的台北车站还没有拆掉，那个那边还有台北车站前面还有很多天桥的话，地下道，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那个曾经有那个地下道发现一些什么地下道之狼啊，那就是当然有一些做出很多危害妇女的事情啊。那除了说妇女成为一个受害者之外呢，其实一般人哦也会成为受害者，因为这样子的犯罪行为他们有时候并不是针对只有妇女哦，甚至还有出现说什么拿刀子去刺伤行人啊，或者是拿一个硫酸啊去泼行人哦，这样子的事情都曾经发生哦。以往的那个地下道还没有这么多死角哦，那这次的地下道有更多的死角出现了，可能有关单位应该要注意一下，当然也可能没有人会听到我这样子的节目，可能这个有关单位的人也不会去听我的节目啊。那也希望说哦，有人会去注意到这样的事情，算我鸡婆吧，讲了一堆这个自己对台北的一个期许，台北的一个感想。有时候呢通常就是太爱这个城市了哦，太关心了这个城市了，所以才会有很多的批评出现。这种心理当然是很难解释啊，就拿这个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台词吧，那个就是所谓的又爱又恨哦，就是因为爱嘛所以你才会恨哦，台北就是一个让我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的城市。那回维也纳之后啊，就发现虽然说离开一个多月哦，可是好像也没怎么变哦，天气变冷了，可是呢也没有说很冷哦，因为可能今年是农历春节比较晚的关系哦，那因为闰七月嘛，所以呢今年农历春节要到二月底哦，那元宵节甚至要到三月的时候，所以今年可能是这个原因啊，整个 冬季哦都往后延了，到现在呢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冬天哦。电视里面呢，报纸里面常常在讲啊，就说啊这样子的危机啊已经出现了，可能是这个山上常年万年雪都要融啦，那个北极南极的冰也要融啦，整个气温大改变了，很多土地都会不见哦。那很多人也讽刺的说这个叫做冬天里的春天哦，因为你发现这个在明明就是在一月的时候啊，应该是酷寒的时机哦，外面鸟也飞出来了，那花草也蹦出来了，这搞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时候。那希望呢这些太早冒出头的花花草草动物们哦，不要突然间因为哪一天又突然变冷了而受害哦。为什么没有在台湾过农历年哦就回来了？当然最主要其实还是功课方面了。当初我也是一月回去，是因为那时候觉得说那时候刚开学大概一个多月哦，那有些事情呢也大概可以先抛开一下哦。那回来之后呢发现虽然说好像平常如果在这边整天上课的话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事情，可是离开一个多月之后回来发现其实事情蛮多的，因为就是功课积了很多，还有这边功课常常都是所谓的学期制的哦，然后你学期末再教嘛，可是很多这样积下来其实也不少，发现呢还是该做的事情哦，还是要天天做，照日常生活中不要积到最后再做，真的是蛮辛苦。那可能是因为这样赶功课的关系吧，那再加上然后常常去图书馆鬼混啊，那在交通大众交通工具上面啊，就会接触到一些很多的人哦，也因此这样就染上了感冒。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常常坐在电脑前面哦，写作业找资料，那个也好像有点职业病出现了。这叫职业病吗？这应该是叫职业伤害吧。我的职业是学生，所以算是职业伤害，就是这个背哦，长期这个坐在电脑前面哦，那可能是坐姿不良吧，背就很痛啊，有时候呢一个脖子也转不太过来了哦。这个就是缺少运动的结果，劝告大家少坐在电脑前面哦，多多运动，动动自己的手啊，动动自己的脚，动动自己的身体哦，活络一下，尤其这个天气冷啊，那个血液循环就会不好哦，这样对身体真的不太好。好，啰哩吧嗦了一大堆呢，我们继续再来聊阿布达比哦。阿布达比这个国家它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里面的一个国家啊，那这个当然最主要受这个国家受到日常生活中哦，食衣住行受到最大的影响的，当然就是从宗教里面哦。他们从宗教里面呢，真的是无一不管啊。这个宗教呢，已经潜移默化至每个人哦的一分一秒的生活之中了。可是可能大家没有发现啊，我讲当地人啦。那当然我们这外人一看来就会觉得好新奇哦，竟然有一个国家有个地方哦，竟然可以让宗教影响到这么的深刻哦。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哦，念历史啊，有念到欧洲历史，欧洲历史发现欧洲历史啊，很多呢战争啊一些重大事件啊，全都是因为宗教的影响哦。当然现在宗教在欧洲的影响比较没有像以前说的中古世纪哦那么大了，动不动就来个宗教战争哦，或者搞了一个什么那个全民大迁徙的十字军东征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这个阿布达比哦，它就有一点那个这种感觉，就有点回到那种历史课本上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日常生活中里面哦，一举一动都受到这个它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呢，其实应该说从外人来看说一看哦，你觉得最深刻的影响对当地人影响应该就是穿衣服方面了。其实在欧洲有很多的穆斯林，可是这些穆斯林呢他们最多说应该说信仰比较虔诚人，他们最多就是女孩子啦，对女孩子影响可能比较大，就是戴头巾哦。应该是说前几年啊，法国他们政府那边哦就提出规定说不准这个穆斯林的学生啊戴头巾去上课，那这样子呢当然就引起了很多的打发啊，尤其是穆斯林他们宗教方面就说像他们 这个是宗教自由啊，不应该去干涉到这个宗教自由。尤其法国呢，它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不是所谓的政教合一哦。那宗教跟政治呢是完全要分开哦。这些回教徒呢就觉得说，诶，法国政府管太多了，怎么管到学生头上去了，就是上学去呢还要去管人家包不包头巾哦。那当然后来呢这个是法国政府赢了啦，可是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好像也没有再听到说什么后续的发展哦。可能当然也有可能说并不是住在当地，所以比较不清楚说这个后续发展是怎么样子哦。在欧洲呢经常看到戴头巾的人，回到原来的话题哦，话题有点扯远了。那偶尔呢我第一次看到有那种全身穿的黑黑把头都盖住的那个很保守的穆斯林妇女哦，应该是在维也纳的街头看到。然后那一次看到真的有点吓一跳，因为全身黑黑的，那突然间这样迎面而来哦，那个冲击蛮大的哦。其实这样子的妇女哦，在维也纳街头还蛮少见的，所以有时候在路上见到还会真的是多看她两眼哦。在阿布达比哦，这些女生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她们头巾的包法有不一样。那有呢是看到说，哎，你可以把脸呢全部露出来的。那有些人你是可以那个头巾哦，是把头哦，就是好像有点包在头上，可是你前面你可以留刘海哦。那还有就是有点像那个凤冠霞帔那种全罩式的那个面纱，就是从头上这样盖下来哦。那还有呢，就是说，哎，你这整个是绑起来，就是你只露出两个眼睛的哦。反正各式各样的包法不同啦，那当没有去深入研究说这样子的包法有什么不一样哦，是不是说，哎，不同教派还是怎么样？反正自己看到，不管是怎么样的包法，就是大部分的他们全都是黑面纱、黑衣服哦。那反正是那种一般的那种，好像拿那种类似丝巾当头巾的那种，很少去看到。而且这边的妇女呢，一律通通是穿黑色的，因为呢。他们觉得说这个黑色是最不受诱惑的颜，最不会去魅惑别人的颜色，所以妇女呢外出一律通通要穿黑色哦，像黑纱、黑头巾啊、黑色的罩衫啊，把自己全身的包起来哦。那男生呢，男生他们都是穿白色的，那白色的头巾哦，那有时候呢头上会圈他几圈那个头箍，那还有那个当然还有一些红白的头巾啊。如果说大家有去看电视，有时候电视新闻里面出现一些阿拉伯那些首脑领袖，你会发现，哎，他们打扮就是那种红白头巾哦。啊，当然有白头巾啊，那还有其他的，倒是其他颜色的头巾我就比较少见到了。那男生呢，就是白色的罩衫哦。如果说有什么重大的仪式的话呢，他们就会穿上一件黑色的一些，再罩上一件黑色的外套哦。那也是一个白薄薄的罩衫呐、啊，这是他们的大礼服哦。这样大礼服呢，常常出现说，哎，什么国家级的重要会议啊，或者是呢婚礼的时候，哎，就有点像我们穿正式的大礼服西装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其实我觉得男生穿这样子白色的宽宽的衣服哦，走在路上还蛮凉快的，因为那边的天气真的很热哦。那白色呢，白色呢不会去吸热嘛，所以你会觉得其实穿这样衣服蛮舒服。可是我觉得女生哦就蛮可怜哦，这样不但哦，她们因为她们的罩衫罩法不像男生可以罩得宽宽大大，而是甚至把自己像裹粽子一样裹得紧紧的，加上黑色容易吸热哦，在这样的天气下实在是应该是很不舒服才对哦。那在这个阿布达比的街头哦，其实卖这样子衣服的店很少见，大部分的服装店呢还都是卖我们平常看到一样的衣服，而且那衣服哦有时候看起来还蛮性感妩媚的，就是露的比较多这样衣服。一开始真的觉得很纳闷哦，很不能够理解，既然他们都这样包得紧紧，他买这些性感的衣服要干嘛？那说真的穿在家里给老公看吗？可是看看这样子的衣服呢，又不是说只有给成年妇女哦，也有很多是那个所谓的青少女啊，也是穿这样子的衣服，也有这样摆，这橱窗里面有摆出这样的衣服。后来才知道，原来其实 这个他们这样所谓把自己包得紧紧的衣服呢，是你走到户外的时候，或者说你见到不认识的人的时候，你才需要把自己这样包起来。如果说你在家里面啊，跟自己熟悉的家人朋友见面啊，并不需要做这样的打扮。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家里面穿的呢，都是跟我们大家一样啦，就穿的很正常。很漂亮啊，反而不太像我们。像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家里会穿的比较邋遢，就是随便的运动衣、运动裤啊，打个赤脚啊，走来走去就好。可是他们这些阿拉伯妇女啊，他们在家里就打扮的非常的隆重哦，只是呢，就是擦了之后没有穿那个罩衫在上面而已。这也是说我之前还没有到这些国家去之后，之前呢，没有想象到说，哎，为什么这些人会去买这些其他的便装呢？他们不是都要穿把自己包起来吗？应该是大家都穿黑衣服就好，而且还那时候还想说，诶，他们还真方便了，不用去花脑筋去注意说什么时尚。其实不只是他们平常穿的衣服有时尚，连这个黑纱啊、黑布啊这些罩衫呢，也都是有时尚有流行的哦。而且每年呢，还有不同的服装会推出这样的目录哦，供大家参考哦。那个这变化有什么变化？可能是说，哎，在花边上的变化啊，可能在绣花上的变化啊，可能是那个包头巾的方式的变化啊，那个金线啊、银线啊、什么花啊，甚至还有那种哎什么颜色比较淡、比较浅，就是那个色度啊，可能比较深一点哦，比较浅一点。这上面变化可是多着很哦。这样变化呢，当然是我们局外人哦，就比较难去看出里面巧妙的变化。可是听说像每年这样服装的改变，再加上这种传统这种罩衫的衣服并不便宜哦。虽然说这样店啊他们并不多，可是每年也有推出新作品哦，那去吸引去让这些有钱的当地妇女来买。反正其实当地妇女啊，他们每天都没事做啊，就是手上就是有花不完的钞票哦。他每天能够做什么？每天就是在那边 shopping买衣服，然后吃东西啊，在家里开宴会哦。他们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哦，再加上他们行动自由常被限制哦，所以也不能说到其他地方去做一些像我们去什么 disco 跳舞啊，去酒吧喝酒啊。不过当然他们也有那种比较自由的人的观念，对宗教这方面哦束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的人，他们就是不用戴头上，也不用穿这样黑黑的衣服。可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看不出来这个到底他是不是穆斯林哦。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哦，非穆斯林的人大概有80%左右哦。那你就会把这些没有戴头纱、没有穿这些衣服的人当作就一般人。所以常常其实这些头纱啊、这些罩衫啊，反正其实在那里哦，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因为当地人在那边就等于算是贵族一样。还有呢，在这里就是那个男女授受不亲啊，男生跟女生呢，在路上绝对不会走在一起哦。所以如果说你一群人出去，男眷一定跟男眷走在一起，女眷一定跟女眷走在一起哦。啊，有时候我想，如果说刚好那个先生带老婆出去哦，那个老婆呢，那这样全身包得紧紧的，然后又把头这样。根本你完全特征都看不出来，那走在路上会不会牵错人呢？不过是听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只是我自己常在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而已。但是如果说你真的熟悉的人，应该也不会牵错吧？牵错他不会喊吗？当然不会喊。所以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这边的妇女哦，除了说见外人的时候要把自己包起来之外，而且还不能跟陌生人讲话哦。如果说你跟陌生人讲话的话，这个就是犯的这所谓的一个贞洁上的一个错误哦。比较保守的家庭的话，可能这样子的妇女哦就会受到惩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会想说，诶，就算他们把她牵错吧，硬拉回家，这个女生她也不会喊不会叫，那不是很好笑吗？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到这里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We'll be right back.